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十四章一到十五节，在教会共用版圣经第224页。没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看投影片。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读第一到十五节。第一节，请。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免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以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涂伟文牧师，主题是力量都一样。涂牧师，请。
王老先生跟他太太两个人已经退休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那今天晚上他们如同往常一样，吃完晚餐之后呢，就在那边看着财阀家的小儿子。那这个正在到广告的时候，这个王太太就跟他先生说：“哎，老伴啊，你去厨房装2球冰淇淋出来吃吧。”这个老先生呢就缓缓站起来，正要向厨房走去的时候，然后太太就跟他说：“哎，写下来写下来，不要忘记了。”老先生说：“哎，2球冰淇淋怎么会忘记？”就进去厨房铿铿锵锵弄了半天，出来之后端了2碗的红豆汤。老太太非常生气，我就叫你写下来，你不写，我明明要你叫你削2颗苹果过来吃啊。健忘好像是人衰老之后常常会有的镜头啊，其实衰老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而衰老之后不只会健忘，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皮肤会开始有皱纹， 牙龈会开始萎缩，所以会掉牙齿。我们的肌肉会开始衰弱，我们的那个心肺力量也不若以前那么的强健。到了晚上呢，要睡睡不着，到了白天呢，太阳还没下山就开始打哈欠。这个以前呢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现在吃东西呢要尽量的算，以免过油过咸过甜过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熬夜看剧打电动，隔天还是起来上班上课。现在呢已经不如以往，没有这样的一种体力跟精神。这个稍晚一点睡觉，隔天就已经浑身腰酸背痛。好像看起来老了是不是真的就没用了？老了是不是真的没有用处了呢？今天是青年主日哦，那今天排的经文是一个老人家的故事。那没关系，我们来看看从加勒的故事我们可以学习。我想不管什么年纪不管什么生命，我们都可以为主所用，为主来发光。但是重点是我们是否有掌握到上帝可以使用我们那个关键，那个秘诀是什么。今天这个经文其实它是在整个13章到19章整个大的范围里面哦。那上个星期嘉华牧师带我们看了13章，那边看到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在1到12章打了很多的仗，甚至到后来连打过的王都列下来，然后13章打了这么久，大概有5年到7年的时间，圣经上帝跟约书亚说你老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打到，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先分地，分完之后你就让后面的继续按着分地的内容去打。所以13章我们就看到在上帝吩咐完要分地之后，接下来就把之前其实在河东摩西已经分配给马拉西吕便还有马拉西半支派吕便跟加德的这个地分的过程再重新叙述一遍，然后就来到今天我们读的第14章。13章最后说，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而14章说接下来要分的地是由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还有剩下的这9个半支派，估计就是10个支派，他们各派一个首领出来来分派地业。而14章1到5节就成为从接下来要为这9个半支派 分地的一个前言。而这个前言非常有趣，其实你看里面所吩咐的东西就应验了民数记第34章16节到29节所说，上帝要大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还有把那十个要分支派的族长的名字都列下来，然后如今他们就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开始进行分地。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两次的提到，第2节跟第5节说他们这样做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就照样行。我想这段前言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在先前所应许的按着上帝的信实，如今上帝必然会让他实现，而也在这个前提底下开始了今天的这一个加勒的故事。故事一开始，这其实加勒是带着犹太支派一起来到吉甲卷约书亚。这 整段经文几乎都是加勒自己的独白哦，大部分都加勒自己在跟约书亚讲话，希望可以争取得到希伯伦这个土地。而我在读这段独白的时候，其实最吸引我注意力、最让我羡慕的就是加勒说，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怎么可能？45年过去了，他的力量到现在还是一样。加勒怎么保养的？他是跑步、游泳、健身、做塔巴塔，还是 HIIT？根据医学生理告诉我们，人到了18岁就是成年，25岁之后生理就开始下降退化， 到三十岁退化的更快，人过了七十岁，每十年肌肉以15%的比例在消失。加勒怎么可能85岁力量还一样？他是吃了人参果，还是偷了王母娘娘的蟠桃？我不是很甘心哦。我去美国的读书的时候，就是很疲惫，所以开始下定决心要好好运动。我开始也跑步，我去游泳，我做重训。回来台湾之后，我也继续的在学校有操场，有那个步道可以跑。带小孩去上游泳课的时候，我也跟着游泳。我家里也自己买个简单的重训器材，有空没空举一下，做个浮力挺身。可是我怎么样也不会觉得我现在体力跟20年前一样。20年前我读华神的时候，可以熬夜读书写报告，现在晚上10点看的书，我就开始度孤了。我很努力的运动，希望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可是过了这20多年来，我的胆固醇已经超标，我的胃食道逆流不断的发生，医生照了胃镜说喷门已经开始松弛，这是老化的现象。头发开始白，鬓角有白的，这胡须有白的，连鼻毛都有白的。我不甘心，加勒怎么可能力量都一样？我看了一下旧约神学词典，他说其实力量这个字哦，可以做一般真的指身体的强健的体魄，但是这个力量呢，也可以做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在形容人内心的力量，人有那个能力去面对他的生活的困境，可以去处理他所碰到的困难。我心中有一点的释放，可能加勒这边的力量都一样，只是他现在跟45年前一样，都可以面对困难勇往直上，也许他一样的有智慧、有才干、有能力，而且有那坚定不移的勇气。正当我觉得我找到答案的时候，我再看了一次圣经，第11节说，加勒说我还是强壮。我吓了一跳，哇，强壮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真的就是指身体很有力气，很健壮，好像不是比喻的用法了。好吧，我只能归纳加勒天赋异禀，年过85，仍然像菜市场的活虾一样活跳跳的，很有活力。但是我们要问，那加勒可以来到约书亚面前向他要求希伯伦这块土地，纯粹是加勒觉得我还是非常的身体健壮勇猛，足有力量打赢亚纳人得地为业，是这样子吗？难道这是加勒可以引以为傲，认为他可以有资格取得这块地业的理由吗？我看了圣经，我前看后看，左看右看，我猜想好像不是耶。我发现加勒这边其实比起身体强壮，他真正能够得到希伯伦的关键是他自己讲的两句话，他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第8节，他在约书亚面前，他陈明他的心意，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第9节，他借着回顾摩西的口，摩西当日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而到了第14节，当圣经的作者要总结这一段加勒要求得地的经文之后，他给了一个理由，为什么希伯伦最后可以成为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会发现在这边3次的出现，在描绘不管是加勒自己的自我的陈述，不管是摩西对他的肯定，或者是圣经作者对他的这样的赞美，都让我们看到加勒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而这可能就是他 真的能够得地为业的关键跟那个最核心的理由，而不单单只是因为他身体强壮。那什么叫做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又从哪里可以在这个当中看见迦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至于他可以得到这块地业？专心跟从这个字，其实你去看原文会发现，跟从这个字原本的原文不是个动词，它是个介系词，它是 after， 在后面的意思。而专心指的就是Holy, wholeheartedly, 是全心的。换句话说，这一句话专心跟从耶和华，他是在讲迦勒完全在耶和华的后面。原文原本的意思直接翻译是指着迦勒完全在耶和华的后面。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在耶和华的后面？上帝是个灵，他没有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怎么去判别上帝的后面？今天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们面前，他的前面可以有讲桌，他的后面可以有十字架，但上帝是个灵，他没有物质的身体，什么叫做在上帝的后面？上帝是超越时空那自有拥有永存的存在，在上帝的里面没有所谓时间的先后次序。今天人是活在时空底下的一个生物，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季节的变化，春天后面是夏天，夏天后面是秋天。那什么叫做上帝的后面？我又再继续看，继续的思想，而我在猜想，可能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第七节那边讲的，迦勒说，我按着心意回报他，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啊。和合本修订本把它翻译成，我照着心里的话告诉摩西，我照着心里的话告诉他。这里到底迦勒心里的话他在想什么？他心中按着心意，那个心里的话他在说些什么？如果我们回去看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五节，那时候正是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从加底斯巴尼亚进去窥探迦南地，四十天之后十二个探子回来了。十三章二十五节，在那个地方，那个探子 跟他们说，那一块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块地真的非常的肥沃，那里的土产非常的惊人。看看我们搬回来的葡萄，两个人才扛得起一串呢。可是那个十个探子，他们也说，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那里有高大的亚纳人，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说那里有宽大坚固的城墙。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的雄壮有能力，跟他们相比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去跟他们打会被他们吃掉。这是十个探子心里的话，他们看见了美地，他们看见了丰盛的出产，他们却也同时看见了那令人害怕震惊的景象，障碍敌人而退缩，不想上去。但迦勒呢？迦勒心里的话是这样，十三章三十节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迦勒继续说，我们窥探那地真的是美地，上帝如果喜悦我们，上帝一定会带我们进去的，不要怕他们。今天那些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今天我们进去之后，谁吃了谁还不一定呢。迦勒说，他们才是我们的食物。 加勒他也跟那十个探子一样，看到了美地，看到了丰盛的土产，他也同样看到了坚固的城墙，看到了雄壮威武的亚纳人，但是加勒却也看到了他所相信的上帝比这些困难更伟大。加勒也看到了上帝的话比起那些探子心中的沮丧、懦弱、退缩更加值得我们去跟随。这是加勒心里的话。换句话说，对加勒而言，他心中真正想的是，如果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真的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将来要被带到异地，在那边苦待400年，然后我要把他们带回来，加勒心中想的是，上帝就真的会把我们带回去。加勒心中想的是，像创世纪第50章24节，约瑟在死前告诉他弟兄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上帝会看顾你们，必定领你们上去，回到他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而加勒就相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他借着约瑟他们祖先所给的应许。加勒心中想的是出埃及记第7节那边，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要来救你们脱离埃及的奴隶，带你们回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而加勒心中想的就是，如果上帝这样说，那他就一定会让我们喝到那边的奶，尝到那里的蜜。而这就是加勒心中的话。他心中的话是那个看见眼前的困难，看见敌人的高大，看见城墙的坚固，却依然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定会实现。上帝的话说到哪里，他就走向哪里；上帝应许指向哪里，他就跟向哪里。加勒心中那个话，就是他抓住上帝的应许，寸步不离。而我相信加勒心中那一个专心跟从上帝，那个真正的表现，就是加勒他完全在上帝的应许的后面，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寸步不离。加勒并没有否定眼前所看到的困难，加勒也没有否定这些挑战是真实的，但是在加勒心中，他所思想的，如果这是上帝所说的话，这是上帝所给的应许，那么上帝必然会实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和险阻，都不会拦阻上帝的应许实现，不会破坏上帝的计划成真，也不会让上帝的话语落空。而这是加勒心中那一个真正跟随上帝所活出来的表现。而其实我们发现，今天加勒可以完全的在上帝的后面，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他所说的话必然按着神的旨意会成就。因此我们看到，其实加勒可以这么勇敢，这么大胆无畏地来到约书亚面前，向他求取得到希伯伦为地，不是因为他力量如今仍然一样，不是因为他有一个专心跟从的态度，而是因为看见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而我们就应当认定上帝的信实，紧紧跟随他的应许，寸步不离。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来看整个加勒独白的时候，你发现他今天跟约书亚所说的话，一直不断地回到，这是耶和华说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话。第六节他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约书亚，你都知道，你还记得吗？第九节说，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虽然这是摩西启示所说的话，但却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告诉 家的，因此家的认定这是上帝告诉他的。第十节他说，因为上帝这样应许我，所以今天我仍然活了45年。我的同伴们都在旷野倒闭了，但我如今却仍然站立在这里，仍然踏在这一块土地上，而我向你说，上帝应许将这脚掌所踏之地给我。因此十二节他说，请你就把它给我。各位，加勒的独白让我们看到，他能够要求分得希伯伦，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当他认定上帝的信实，因此他就向约书亚说，把这地给我，把这地给我。虽然45年后亚纳族仍然占领那个地方，虽然45年后那个宽大坚固的城墙仍然矗立在那个地方，但是他认定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跟45年前一样。而他不因为45年前他的同伴的软弱退后，使他白度了这45年的时间，而抱怨上帝。经过45年，加勒仍然有那如同45年前一样的信心、力量，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要成就。那么有趣的来了，为什么在向9个半支派要分地之前，要写下加勒这段话？如果我们说14章一开始是一个前言1到5节，接下来就可以分地了，为什么特别提出加勒带着犹大支派来到约书亚面前要求得到地业呢？我在想，圣经作者这边特别把加勒要求得到希伯伦做产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他在问那一群9个半支派的人，你们接下来要分地了，而你们要进去打吗？你们已经在这边打了5到7年，你们打下不少的城池，你们夺得不少的土地，山区的诸王基本上都被你们征服了，接下来要打的是往平原打，那些迦南人、非利士人，你们要去打吗？你们会不会因为已经习惯，因为已经觉得现在所得到的满足了，觉得够了，所以不想前去打呢？你们会不会因为知道那些沿海的非利士人、迦南人，他们的武器比较精良，比山区的王更难打，他们甚至有铁做的战车，所以你们害怕你们去了之后会像当年的10个探子所说的，像蚱蜢被吃掉，所以你们不去打呢？我发现这边加勒的事情被记下来，仿佛让那9个半支派再次的回想到45年前就在加底斯巴尼亚加勒跟那10个探子的对比。在那次加底斯巴尼亚的回报当中，那10个探子他们看见敌人的雄壮威武，城墙的高大坚固，他们忘记了上帝是那位能够按着应许实现他话语的上帝。但加勒不同，加勒他认定上帝是信实的，因此他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寸步不离。而45年后，当加勒再次的展现出如同45年前的信心坚定的时候，圣经作者在问这9个半支派，地就要开始抽签了，地就要分给你们了，而你们有继续认定上帝的信实，要前去得地为业吗？我想圣经作者也在问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是否也同样认定上帝是信实的，因此我们紧紧的抓住跟随上帝的应许，寸步不离。圣经作者也在问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否每一个家庭也同样认定上帝的信实，紧紧的跟随他的应许，寸步不离。 圣经作者在问我们教会百姓信友堂是否仍然继续的认定那位信实的上帝，紧紧的跟随上帝的应许，寸步不离。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到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上帝当年对加勒信实，上帝今年今日也同样会对我们信实。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认定上帝的信实，紧紧跟随他的应许，寸步不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上帝也许有非常多的年日，我们经过许多人生的高山低谷，我们看过许多的人生百态。当我们渐渐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消逝，感受到自己的精神不若以往，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加勒这样说的年过八五仍然是一尾活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角色？我们怎么去回应上帝？我认为我并不是在说我们要去跟上帝争取些什么，我们也不是要刻意在年轻的世代面前去证明些什么，但是会不会就是我们很单纯自然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流露出来那个对上帝的信靠，就成为圣经所说那是年长者的华冠？我出国之前，我2010年出国之前，我的奶奶已经生病一段蛮长的时间，她非常多次的进出医院，然后身体其实搞得非常虚弱。那时候我们要出国前，我们最后去看望她，在病床上，她就多次的鼓励我们：你们出门在外要依靠上帝最实在，你们出门在外依靠上帝最实在。我们在国外生活了9年的时间，的确在当中有一些不容易的时候，不管是这个课业的压力，不管是一些身体的不舒服，或者是有经济的、有灵性的、有心理的各方面的难处，我们总是能够再次的回想我奶奶跟我说的，出门在外依靠上帝最实在。后来过了1年半，我奶奶过世，后来我们就回来奔丧。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孙子孙女都一起写一些话来追思我们的奶奶，然后就做成一个小册子。那小册子印出来之后，我就看我们大家写的东西，我就看到我弟弟的太太写的话。他们在我们大概之后半年还是一年，他们也去英国读书。那他说他们出国前去看奶奶，奶奶也是跟他们说出门在外依靠上帝最实在。我想对一个 年老卧病在床的老人而言，他能够留给他的后代子孙的其实就是一个他生命对上帝的信靠，就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让人看见他怎么去回应这位信实的上帝。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青年主日还是要讲一点给年轻人的。也许今天你还不像加勒，你也许不到加勒40岁的年纪，也许你现在身体比加勒还年轻，你的力量比加勒还强壮，你有很多的理想盼望可以去完成，你有很多的抱负希望可以实现。但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不自知的将这些自己心中所盼望成就的误认为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会不会把我们自己所期待的、所盼望得着的、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此上帝就要替我背书，而如果结局不如我的期待，我就抱怨，觉得上帝并不爱我，他并不关心我。但会不会其实我们是错误的看待圣经，错误的去面对上帝的话，处理圣经的 信息。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认真面对一件事情，我们追求一些人生的目标，我们盼望可以有更好的学士，我们希望可以考上好的大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追求一个好的一个职位，我们希望可以有好的这些人生，这些某方面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会不会错误的把这些东西变成是上帝唯一所希望我们得着的，而认为上帝就应该把这些给我？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加勒脚掌所踏之地就视为是这一些我的祈求，我的目标，我想要达到的人生的方向。有一个男孩子哦，他很喜欢教会的一个姐妹，那姐妹叫做恩惠，非常好听的名字。他就在他面前不断的有一些常常有意无意的出现在他面前，希望透过一些表现可以赢得他的青睐跟注意，但是呢都不太成功啊。后来有一天他决定这个勇敢的跟他表白，他就说，恩惠姐妹，我长久以来不断的祷告，我觉得上帝要我们两个在一起。这恩惠姐妹说，你怎么这么肯定？这个弟兄就说，因为我读到圣经，上帝告诉我，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我很好奇，如果有另外姐妹叫慈爱的时候怎么办？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上帝口中的话，面对圣经当中的应许，我们也是如此的认为，我所希望，我私心所期盼的，就是上帝应该要给我的。或许我们应当去思想的是，可能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真正想要的，我们自己所规划的人生的各样的目标，其实那就是我们在那个人生当下，我们观看环境所做出来一个可能最好的一个设想。也许去这个学校当下是我们最好的，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份工作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也许我们现在做这样的投资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它并不像圣经当中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确确实实的说，400年后我要把你的后裔带回到这个土地。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给我们人生的带领很多时候并不像圣经这么明确的一些的引导，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不会错误的把自己的想法私心套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而让上帝来替我们背书？各位，我们要知道，上帝并不为人的想法背书，上帝只为自己的话背书，而上帝所背书的内容就是圣经当中所让我们看到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所成就的那些应许。那些应许包含了我们会跟上帝和好，那些应许包含了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些应许包含了我们今天可以从上帝那边支取力量帮助我们面对每天艰难的生活，那些应许包含了我们可以不落入试探，甚至当落入试探的时候可以有力量胜过这个试探，那些应许也包含了将来我们有那美好永远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存留，那是不会朽坏直到永远的。你说那难道上帝的应许祝福都没有地上的吗？都没有地上的福气吗？我相信有，但是那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上帝量给每一个人的也不一样。许多忠心爱主的上帝的儿女，他们所得到的上帝给他们地上的祝福也不一样，而我们所需要的是认定上帝的信实，并且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寸步不离，而我们相信上帝所应许那天上一切的属灵福气都一定会赐下给我们。那是圣经当中所让我们看到那明确的，那明显的，那明明可知我们可以去期盼殷切得着的，而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按照他信实的应许将这些天上各样属灵的好处 在他耶稣基督儿子里面给予我们。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把握这年轻的生命。刚刚诗歌说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能够献上之前，我们需要能够先认定上帝是那位信实乐意将一切好处赐给我们的上帝。在你能够献之前，让我们先去得着他，在我们能够献之前，让我们先认定他，认定他的信实，认定他的慈爱，认定他的良善，并且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他的应许，寸步不离。有一个猜谜的谜面是这样，他说这个东西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有时候在我们前面，有时候在我们后面，有时候在我们左边，有时候在我们右边。你跑的时候它就跟着跑，你停的时候它就跟着停。这什么东西？影子。怎么这么聪明？是影子。影子是跟我们一生最紧密不离的，只要有光就有影子，不管你怎么跑，不管你怎么跳，不管你怎么动，影子都如影随形的跟着他的主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应当像这影子跟着主人一样，紧紧的跟随他，紧紧的相信他。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不管我们的年纪如何，不管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总是相信神是信实的，因此我们就能够紧紧抓住跟随他的应许，寸步不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何等信实、良善、慈爱，你有丰富的恩典为你的百姓存留。我们为着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那美好的工作献上感谢，也因着这救赎工作所赐下那丰厚的恩典，我们满心期盼我们必能得着，因为你的话如同天上降下的雨，绝不突然返回。因此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带着一个深切的信心，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向你祈求那从你而来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认定你是那信实的上帝，并且让我们的脚步与你同行，亦步亦趋，丝毫不离。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